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3月30号星期一，标普指数今天跌了 25.13 点，跌幅 0.39%， 跌幅不大，但是高开低走的小阴线被年线压制，已经是第二天收盘在年线下方，是空头占上风的图形。虽然历史上标普指数低于年线的天数不多，但是在年线下方经常出现连续暴跌和历史大底，两者对立统一，又有暴跌又能见底啊，非常不容易操作。奇怪的是，跌了 0.39%， 市场有一个指标居然极度恐慌。今天的节目会研究研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 153.72 点，跌幅 0.73%， 也不算是什么大跌。指数连续两天收盘低于年线，指示了一定的熊市风险。同样的，纳指低于年线的天数也是不多，通常在年线下的每个大跌都可能是抄底的机会。今天可能市场有避险情绪，道指上涨了 0.11%， 零售股、老灯股有所上涨。道指上涨不能说明什么，却有可能是市场情绪不太好的信号。最近连续下跌，我的公开账户今天跌下了17万，截图时候是 16.9 万，赚钱很慢啊，亏钱倒是挺快的。长期投资最大的考验不是上涨时春风得意，而是下跌时如坐针毡啊。今天开盘的时候情绪还不错呢，大盘还高开了 0.8% 左右。这主要是川普称谈判进展顺利的消息刺激到了股市而高开的。川普公开喊话软硬兼施，先是说伊朗已经同意了15条的大部分内容，通过巴基斯坦传话的间接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美国正在和一个新的更加理性的政权进行严肃谈判，以结束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他又威胁谈不拢就要炸岛，说如果不能很快达成和平协议，且霍尔木兹海峡不能立即重新开放，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所有发电厂、油井以及哈尔克岛，还有可能轰炸海水淡化设施。美国虽然增派了海军陆战部队，但仍迟迟不能夺岛，因为牺牲士兵是最大的政治压力，登陆作战太过于危险。哈尔克岛是伊朗的经济命脉，是波斯湾唯一深水港， 90% 的伊朗原油从这里出口。小岛孤悬海上，与伊朗陆地有四条输油管道连接，美国如果对这个岛动手，那油价还得大涨。美国如果轰炸了这个岛，伊朗只能够暂停管道输油，油田停止开采，将造成永久性损失，这个本身就会造成油价上涨。伊朗还会狗急跳墙，到处报复，结果就是油价越来越高。那么市场要评估的是，伊朗是谈判呢，还是要硬刚呢？伊朗大概率是不会屈服的，谈判的希望很快就被继续打的现实所冲淡，所以股价高开低走，又是一天的下跌。鲍威尔今天在哈佛大学演讲，对战争和油价，美联储主席是怎么看的呢？鲍威尔说，从历史经验上看，能源冲突通常是短暂的，央行的标准应对方式是耐心等待其自然消退。美联储最终将会面临该如何应对的问题，但现在还没有真正到那个阶段，因为我们不清楚经济影响究竟会如何发展。这就和他上次的 FOMC 会议后的讲话意思是类似的，就是现在说战争会有什么经济影响还为时过早。虽然美联储认为能源价格波动是暂时，但如果一系列冲突导致企业和家庭开始形成长期高通胀预期，那美联储就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了。通胀预期稳定的话，美联储倾向于维持利率不变，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油价上涨还有对美联储突然加息的担忧。按照统计口径，油价不影响核心通胀，因为核心 PCE 是要扣除食品和能源这两类高波动物价，油价上涨因素会在核心通胀的计算环节剔除掉，但时间久了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导到核心通胀上面。今天来了一个实际案例，航运巨头马士基宣布在美国收取内陆燃油附加费，用于弥补近期燃油供应波动和配送成本上涨的损失。航运公司、航空公司还有快递公司，燃油成本上涨不能自己承担，会转移给消费者。 原油价格在高位维持的话，最终会传导到核心通胀。因油价导致经济衰退，会使美股进入熊市。目前各大机构预测的经济衰退概率大概就是 30%， 并且概率有提高的趋势。美联储理事、川普得力的经济顾问、海湖专员协议主笔的专家米兰今天说了一个让人有点颠覆三观的说法。他表示高油价可能加速劳动力市场降温，暗示美联储可能在未来一年内逐步降息一个百分点，以应对经济增长压力。这个可是我听到过的对高油价还能降息的最离谱的解读了。但是细想之下，这么降息的话，那就是咱们之前分析过的救市型降息，而不是预防型降息的情景了。当经济还不错，通胀下降，失业率有轻微抬头的迹象时，美联储可以采取预防经济下行的降息措施。这样的话，经济没有问题，又有降息，股市会走牛。但是呀，如果就像米兰说的那样，高油价，失业率提高，美联储降息100点一定是基于失业率飙升和经济衰退而采取的激进鸽派行动。这样子降息的话就是在救市，那市场是先崩盘才会有救市。这样降息财政部倒是高兴，但是股市投资者可不一定会高兴。股市连续下跌，慢慢的大家感觉到痛苦。不过多家机构认为可以抄底了。抄底的重要理由是大型科技股对于整体市场的溢价已经大幅收窄。大科技之前涨太快了，最近跌得比大盘还多。大科技的大幅回调使纳指100跌入了技术性熊市的边缘。大科技为什么会在今年跌得比大盘还多呢？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炒了三年，投资者质疑到底这有没有利可图，超过了对题材的追捧。几个大的云服务龙头都因为要花一两千亿的钱去投资数据中心而被市场所抛弃。德意志银行表示，科技板块相对表现已经跌到了过去十年趋势通道的底部，同时投资者配置明显偏低，已经处于历史平均水平的 28%。 像富国证券、嘉信理财、 Evercore ISI、 摩根士丹利等公司认为调整接近尾声了。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师麦克·威尔森他指出，越来越多迹象表明此轮调整正逐步接近尾声。罗素3000有一半的股票跌了 20%， 标普500远期市盈率已经下降 15%， 标普成分股公司的每股收益在未来12个月预计将增长 20%。 股价下跌，估值下降，买入时机若隐若现。市场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定价了更高的能源成本，但其实现在的企业盈利持续增长将有利于抵御经济衰退的风险。对了，我说我看空很久了，结果有不少观众说你这个话有问题，你以前不是说你很少看空吗？现在怎么又说看空很久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再过两个月我这个频道就做了整整六年了，以六年的时间周期来看，我真的是很少看空，大多数是看多的。但是到了2026年，我明显感觉到我在视频中说震荡下跌，可能会跌，可能会破位等等的这些用词好像用的更多了。所以2026年看空的次数确实是多了。我在说的时候没有注意加一个时间限定，我应该说啊，今年以来我看空很久了，这就会减少一些误解。我们炒股也是一样的，抛开周期谈涨跌谈成败都是不科学的。买了一只股当天就亏，一个月亏，或者是半年亏，可是有可能八年涨了三倍呀。同一只股有人赔的底儿掉了，有人赚的不想去交税，时间周期不同，得失也完全不一样。不过我提到一点，就是恐慌贪婪指数如果掉到低于10的极端恐慌区间，那么底部或许就会来临。今天截图恐慌贪婪指数都9了，正好多家机构也开始唱多，说调整接近尾声。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CNN 恐慌贪婪指数。这是一个反向指标，指数越低就越值得抄底。这个指标是 CNN 开发的市场情绪综合指标，极度恐慌区间是0到24，这个指数是不会低于0的，所以10以下恐慌情绪就非常浓厚了。 这是一个基本实时的指标，每次刷新就是几分钟前的。那么它是怎么做到这么快更新的呢？恐慌贪婪指标用了七大核心指标来计算，比如标普500指数与125日移动平均线的距离，52周新高和新低股票数量之差，上涨股票成交量与下跌股票成交量的差额，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成交量的比例等等。这些都是市场公开数据，所以抓过来算很快就能得出结论。恐慌贪婪指标的用法是在极度恐慌接近零的时候，市场将出现绝佳的买入机会。2025年这个指数出现过了一次三，一次五，当天及第二天啊都是历史大底。那么今天恐慌贪婪指数指向了九，市场在大盘小跌的情况下出现了极度恐慌的情况，这在以前是没有怎么见过的，都是暴跌的时候才极度恐慌，而这次都没有怎么暴跌也极度恐慌了，有点奇怪啊。个股方面，存储股有点崩，主要原因是内存降价了。投信专家称，内存条未来将持续降价，供需缺口已经体现在价格上，未来内存条价格难有支撑。降价的是 DDR5 内存，高带宽内存 HBM 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美光科技在 HBM 高带宽内存的份额快速提升，但2026年的订单已经订满了，增长率基本名牌。WDC、STX 和 SNDK 啊，也都跌了7到8个点，高位大跌不免让人觉得要补跌。如果存储股补跌，是市场最强势股的下跌了。包括我们一会儿讲到的英伟达也有可能要破位，这些最坚挺的个股的下跌有可能就是市场的最后一刀。股王英伟达今天也跌破250日均线，这是一次破位，股价 165.17， 还没有跌破前期低点。这个前期低点在2025年的9月5号，破了那天最低点时，英伟达也就形成了头部下跌，成了最小的阻力方向。破位的点在164，本周极有可能破位。英伟达有长期横盘向下破位的习惯，这次横盘这么久，向下破位是大概率事件。防守板块今天比较强一点， Costco 再度上千，沃尔玛也先于大盘见底，这两个月没有跌就是赚了。防御股平时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市场恐慌的时候就成了避险股，这些防御股上涨与恐慌情绪高是一组互相印证的数据。这次股市没有极端暴跌，但是恐慌情绪却越来越高，实在是反常啊。房利美、房地美这两只股今天暴力上涨。对冲基金潘兴广场的比尔·阿克曼说，这两只股有十倍空间，是愚蠢的便宜，所以股价直线拉升。这个并不是对冲基金有什么过人之处啊，主要是盘子小加上个人影响力大。你想几十亿的规模被名人一唱多，就好像小店面突然来了一群人，就有点坐不下了。这两只股的名字以前最出名的时候啊，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